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4年4月19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3月11，谷雨节气。清明已过三春后，谷雨初晴四月天。谷雨呢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雨生百谷长，日暖物候新。谷雨节气呢，在中国民间有摘谷雨茶、赏牡丹、祭仓颉等习俗。谷雨也被定为联合国中文日，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的贡献。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日，感动上苍，谷子像雨一样降下来，后人因此将这天命名为谷雨。记得清明时节，我们读了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今天呢，我们不妨读他的这首《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在节目中分享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
第85集。易秦娥看完那些信，愤然把扎在自己身上的吊瓶抓下来，狠狠地摔碎在了地上。他弟听到响声后进来，一把抱住了姐姐。易秦娥已经哭得气都抽不上来了，他弟急忙喊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药，才慢慢的平复下来。易秦娥又一次醒来的时候，病房里坐的是薛团长和秦八娃，他的脚头依偎着宋雨。易秦娥什么话也不想说，他知道因为他把所有跟自己有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人都给染上了。他脑子里几次闪到楚家河，但楚家河在自己受损害时还提着水果来看望过他，并且还到处都说得义愤填膺，说他还找周玉芝说，咱们姐妹得团结起来，要好好的保护秦娥嘞。周玉芝给易秦娥说起这事儿时，易秦娥还特别感动，在他的心中，楚家河也还没坏到那种程度，加上这样的文章，就是打死让他楚家河也是写不出来的。薛团长和秦八娃又分析了一阵儿，他们想到底可能是谁干的事儿。最后秦八娃摇摇头说，不要分析啦，没有用，你易秦娥只要优秀，只要处在这门艺术的高端，你就是众矢之的，除非你自己躺下，再不出场，再不演戏了。当大家都叹息着可惜了可惜了的时候，你易秦娥也就安生了。你们把这事儿看得过于严重了，我可能是乡巴佬，反倒把他看得一文不值。这倒是个什么事情，不就是让臭虫咬了一口，起了几个红疙瘩吗？他就真的能把易秦娥搞臭吗？就真的能把易秦娥打倒吗？打不倒的。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谁也打不倒你的。把你气成这样，也许人家正偷着笑呢。秦娥，什么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这是人性之恶。坏人在这个世上是铲除不尽的，若能铲除尽了，我就帮你一彻底打豆腐去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唱游西湖、白蛇传和狐仙节了。秦娥，你不喜欢人说你傻，其实你就是傻乎乎的，我倒是希望你能保持着这股傻劲儿， 什么也别在乎，就唱你的戏。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易秦娥说，戏把我唱的可以说是肝肠寸断，苦不堪言了。秦八娃的话说得很狠，你没想过离了唱戏你会更加苦不堪言，甚至变得一钱不值的。把我都说成娼妓了，我还能朝舞台中间站吗？任何丑恶在你单纯阳光敢于直面面前都是会显得苍白无力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没有害过一个人，我甚至见了蚂蚁都要绕开走，不愿意踩死。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谁让你是当主角的呢？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因为你主控着舞台上的一切，因此你就需要比别人更多的牺牲、奉献和包容，有时甚至需要有宽恕一切的生命境界。唯其如此，你的舞台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放大的。秦八娃这段话说得很慢，但是很坚毅。易秦娥到底还是坚持着把剩下的戏唱完了。薛桂生自做团长开始就有一个梦想，一定要在自己的手中给省琴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来。他跑断腿，磨破嘴，总算招下了一批学员。经过几年的培训，是到了该用一个好戏把新人推出来的时候了。易秦娥这一代算是把省琴撑得红破了天，可他毕竟已经年过半百，这个团要生存下去就得有后续力量。剧团这行业是红一阵的黑一阵，热一阵的冷一阵。由于文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元，传统行当总体是显得越来越不景气了。社会本来就对吹拉弹唱抱有偏见，加之成业又苦又难，尤其是能干到主演主奏份上的几乎是凤毛麟角。有时成百人的一般学员最后能叫成器者也就那么三两个人，或是整批报废了。景象的确十分残酷，即使挣扎上去也是声名大于实际受益，且大多数配演、乐人、舞台装置部门待遇都极低，好多剧种已经招不下人了。都知道薛桂生上任表态时翘着兰花指说了三个他特别煎熬的字：钱、戏、人。钱不用多解释，看门老汉都知道剧团缺钱。戏就是好戏，一锤子能砸出鼻血的戏，真正叫好叫座还能长久演下去的好戏。人自是人才了，尤其是后辈人才。在薛桂生看来，剧团培养一两个顶门人才是比皇上培养太子都难的事。兰花指刚好是三个指头翘着，所以薛桂生走到哪里哭穷喊冤，就都知道省琴有三个指头的难唱。翘得最高的是小拇指，而那个小拇指恰恰就是后辈人才问题。为了不让这个饱经风霜的名团烧火断炖，他有意让逐年退休空出来的编制不再进人，预留出金饭碗，好让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吸引力把新学员牢牢地吸引住。事实证明，剧团自己招学生跟班培训戏曲人才的方式虽说传统老旧了点，但却最是行之有效的。它可以很好地保持住一个大团的艺术风格，并让行业的师承关系得到更具根性的生长发挥。转眼到了第五年，他招的学员该是推出毕业大戏的时候了，他的兰花指就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密集、慌乱、无序了。未来的省琴主角能不能从这成百个孩子里浮出水面呢？如果花了五年的功夫，浪费银子无数，最终悉数报废，那他只有找刀把自己的兰花指剁了算了， 免得留下笑柄，让省琴人几十年后还拿他的三个指头翘来翘去的说事儿。这一伙鬼模仿人的特点，那可是天下一等一的好角色。好在他跟所有的人几乎都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宋宇。易秦娥给宋宇排出的第一个折子戏就是打交赞，同时还排了一个唱功戏鬼怨。打交赞是他当初在宁州的破蒙戏，长度仅半小时，可易秦娥整整给宋宇排了一年半。鬼怨只二十几分钟，光唱腔他就教了一年多，戏又排了一年多，连宋宇都有些烦了，可易秦娥还说动作感情都不到位。他说，妈妈当初之所以能出道，就是因为没人急着要我出道，所以才暗暗的在灶门洞前苦苦的练了好几年。那种苦练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到，就是一种每天都必须打发掉的日子。唱戏看的就是那点无人能及的窍道，无论唱念作打都是这样，尤其是技巧绝活，没有到万无一失的程度，绝对不能朝出拿。只有练到手随心动，物随意转，才可能在舞台上展露出那么一小点的角儿的风采。练到家了，演出就是一种享受，练不到位，演出就是一种遭罪，甚至丢人现眼。直到有一天，易秦娥觉得是可以与乐队两结合了，宋宇的一文一武两个折子戏才慢慢的被人完整看见，但几乎是一下就把所有看过的人都镇住了。训练班的头很快就汇报给了薛桂生，要他赶快去瞧瞧。薛桂生把戏一看，那个激动啊，兰花指发抖的是用另一只手压都压不住。他直在心里说，成了，成了，这帮娃可能成了，只要成一个，那也就是成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有人就开始把宋宇叫小易秦娥了。秦八娃是薛桂生提着礼物专程去北山接来的。秦八娃最近很忙，他忙前忙后，忙了好多年才忙下来的秦家川古镇维修终于动工了。虽然没人让他负责工程，但他得盯着点儿，他还害怕这伙急功近利之徒把好事给搞砸了。他老婆死活不让他出门，说八娃一走他整夜都睡不着觉。他还说，你们老日弄他写戏，挣几个钱还不够他抽烟喝酒吃药的，那是写戏，那是熬人油点人蜡嘞。你们知道不，八娃弄一个戏，睁的两只眼睛跟憋眼一样，见了我都发慈，是半年都缓不过劲儿来。连打豆腐他说的都是戏里的事儿，这个老色鬼还就爱写个旦角戏，整天哼哼唧唧的，好像他就是戏里让人爱得死去活来的相公啊。你知道不，为了给你们弄戏，好几回他把豆腐石膏都给我点老了，让人家老主顾都骂咱是卖砖头的，倒是写个啥子破戏哟，穷的还不如帮我打豆腐来钱快嘞。薛桂生是千恳求万作揖的，还给他老婆保证说，这回保准稿酬高，才算把秦八娃拽上了车。请进省城，薛桂生先陪他看了宋宇的打交赞鬼怨。戏一看完，秦八娃就说他血压有些不对，直喊脑壳炸得疼，弄到医院打上吊瓶，他才给薛桂生表态说，成了，省琴又要出人了，我就是死也要再帮你们写一回戏，我是看上这娃的材料了。照说我这年纪只能改改戏，是真的写不动了，激动不得，熬夜不得，苦思不得，冥想不得了，有时为了粘弄一句好词儿，把脚趾头抠烂都抠不出来。老婆老骂我，说我上辈子是吃了戏子的饭了，这辈子 这样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狗呢？我要是再写一回，搞不好就把我老伴写成寡妇啦。要是写成寡妇，你薛桂生可得负全责哟。薛桂生急忙翘着兰花指说，我负全责，我一定负全责。秦八娃被薛桂生安排到了宾馆里，专门让办公室最漂亮的女主任亲自打理伙食，也是严防死守，怕他悄悄地逃走。一切的一切终是为了逼出个好本子来。在薛桂生的心中，再没有比秦八娃更合适的编剧了。他是想借助这个大功率的火箭发射器，把娃们一次成功地发射出去。只要秦八娃在，薛桂生的兰花指就自由自在地弹跳得了得。他天天对办公室的美女主任说，只要把秦老师伺候好，火箭发射就成了。不过最近薛桂生的烦心事儿倒是不少，对易秦娥的那么大的肆意攻击侮辱，竟然并没有把这个行业搞臭搞衰，相反倒是有越来越多的演员都以无法预测的能耐给自己跑来资金，要排新戏，想把自己推上主角的宝座。薛桂生还不好阻挡这种积极性，一旦阻挡，就有人说他心中只有易秦娥，说他就是他易爷的私家团长。就连多年都不上台，在单仰平团长手里为了跟易秦娥争李慧娘而愤然离团，出去开灯光音响公司的龚丽丽，最近也突然来找他说想办个个人专场。龚丽丽说她都60岁了，从艺也40年了，把秦腔爱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她想再过过戏瘾就跟秦腔彻底拜拜了，还说只要省秦挂个名头就行，配演乐队合唱队包括一应排练费用都由她自己出。据说这两口子这些年大概赚了几千万，房子别墅也有好几套，孩子送去了澳大利亚，她和丈夫皮亮跟候鸟一样，冬天住在三亚，夏天住在哈尔滨、冰岛、瑞典、芬兰、丹麦，可就是这唱戏的瘾不过，一口气早晚都没咽下。她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李铁梅、柯湘、江水英，岂能就这样挣一堆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把生命了了？团里也是考虑到龚丽丽过去的贡献，就答应给她把个人专场办了。谁知一时激起千层浪，办了龚丽丽的专场，王丽丽、朱丽丽、刘丽丽也怦然心动，都觉得站在舞台中间的感觉真好，也就都来缠着要办专场了，弄得薛桂生左右为难。他实在是嫌耽误团里的人力时间，他就推三阻四的，搞得一些人背地里又说薛娘娘是省琴历史上最难说话的二椅子团长。其实就办办个人专场，团里还是好应对的，毕竟简单些，可有些硬是要排原创大戏，还要参加这赛那奖的，就委实让薛桂生做难了。这里边闹得最凶的就是楚家和，这家伙能耐真大，最近跟一个私营企业老板搞到一起，老板爱戏如命，并且就希望把自己一生奋斗的故事写成秦腔，让剧团到处演出宣传，说省戏曲剧院就排了好多现代戏，到处演，观众很爱看。他说他相信他的故事不比那些戏里的差，并且还更感人，还说钱不是问题。打心里讲，薛桂生是不喜欢搞这种戏的，且不说是为了一个挣了几个钱的老板立传，不合乎他的价值取向，单说那故事能不能成戏，内行一看都是心里宁静一样。可楚家和怎么都不相信蛇是凉的，热情高涨得不得了，加之又不差钱，看来不让他试一试就有打压人才的危险了，薛桂生就不得不勉强点头同意了。楚家和立马找了跟他关系好的编剧商量本子咋写，这个编剧为了他跟易秦娥斗法也是没少出主意下案例的，结果剧本写出来后，楚家和傻眼了， 他们商量好的戏虽然与男角为主，但着力点却要放在他老婆身上，是这个老婆支持着男主人公把事业干大的。可编剧咋揉，老婆的戏还是卷不进去，即使安排了几大段核心唱段，一段都是四五十句的唱词，还是觉得戏不在他身上。剧本又反复的改来改去好几稿，楚家和倒是满意了，老板却不高兴起来。他是想着要宣传他的光辉业绩，顺便把老婆捎带上就行了。可是没想到，戏是把个老婆从头说到尾，唱到尾，他就像个白痴一样，当了老婆的傀儡。戏演出来，只听旁边的观众说，这就是个傻瓜老板嘛，咋都听老婆的？气得那老板坐在椅子上半天起不来。最后是楚家和硬缠着他要合影，才问戏咋样。他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还说个啥，我就是个瓜怂，顶着个粪桶吃软饭的傻货，还办场嘞。说完扬长而去了。楚家和连妆都没来得及卸，就跟着编剧一路跑去回话，反复表态说戏还可以改，立马就改。老板一句话都没说，噌的上了路虎，一脚油蹬的连车旁的垃圾桶都被撞了几个翻身。事后薛桂生对人说，艺术这东西规律性是很强的，仅仅不差钱是不够的，关键你得相信蛇是冷的，谁说他再能靠捂，是把蛇捂不热的。玉琴娥从艺40年演出技，算是高高提起，轻轻的放下的。他回避了所有采访宣传，就只当平常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过足了瘾，而他自己内心却是始终处在恐惧与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了省琴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时跟易琴娥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几乎都要问个底儿朝天，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声四起。是易琴娥主动找领导，找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琴的恐慌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弟为了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了一架，怨他就是个软蛋窝囊废，说坏人不查出来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可他依然坚持不让再查下去了。他觉得这件事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知道秦腔的人就知道易秦娥，知道易秦娥的人就知道他十几岁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还说他裤带很松，谁都可以解开。他跟谁理论去？对手到底是谁？敌人隐藏在哪里？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让人人皆知？易秦娥就是个破鞋，易秦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他的男人多。如果他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他罗列出成百上千好人来。多少爱他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和好感，但他都删除了，从没有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过的男人上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的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给你一个价值10万元的钻戒，或者是一套房子、一辆宝马。他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儿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 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困窘，他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共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他平时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现在甚至撑到了1小时40分钟，就是因为他能静下来。易秦娥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地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易秦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她从来就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但她也没觉得那是些什么坏东西。在她的眼中，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了。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论起来该是要比潘金莲还坏10倍、100倍、1000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处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第86集，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易秦娥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所有的线索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易秦娥问，谁？乔所长说，楚家和，你的老乡。他背后还有人，有写手，有推手。这些文章短信大概出自2-3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和有关。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有趣、有色、有味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易秦娥问，敢肯定是楚家和吗？乔所长说，还得进一步的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但是网已经收得很小了。你这个老同乡，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这件事可能要坐实了。易秦娥半天都没有说话，大概过了许久，她十分镇静地说，算了吧，乔所长，不要查了。乔所长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呀？不为什么。乔所长说，你已经让这次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不查？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易秦娥，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许多联想来。我14、15岁时候的伤痕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 还是被说的不仅远离了事实真相，而且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令我憎恶，还是不说的好。一切都让他就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任何伤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经受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没有人冤冤相报、兴风作浪，也就能心静如止水了。谢谢所长，也谢谢派出所的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了。乔所长还想说什么，易秦娥已经起身离开了。也是出奇的凑巧，易秦娥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就遇见了楚家和。自恶公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和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来都不给易秦娥发短信的，但是今年除夕，楚家和还专门发来了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塘浑水，让他越踩越迷糊了。易秦娥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练、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联想到很多很多，儿子、家人、刘红兵、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不掏心挠肺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还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杳无了。他易秦娥到底算是咋回事呢？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排戏，不练功，不一个小时的在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中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排，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60岁时要演50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背不动100本以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而不是喊出来的。他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100本戏了，但是50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他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他也没有觉得让宋雨学戏是件好事。一切的一切还都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是众矢之的，成不了主角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一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2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么大的响动。听说全班的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雨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是把秦八王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部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易秦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秦八王老师。 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秦老师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三部了。一生能演秦先生的三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一些，尤其是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去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很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老师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不了解剧种特性，没有那儿抓地的生活，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在为他打理戏。秦老师答应过是要再给易秦娥写一部原创剧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秦娥因为遇见了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也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他了。当乔所长说出楚家和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是也从来没把楚家和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两广戏来。他致命的弱点还不全在功夫差，更差缺乏内心情感调动，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过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走心的顽疾。顽疾二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两广，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没有生命爆发力，骂死打死气死也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秦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她是戏妖戏霸戏魔，是薛团长她姨她奶她婆甚至她祖奶，她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她起了个易爷的外号，叫的到处都是，她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叫做爷了呢？又不是自己叫的，谁爱叫让她叫去，反正她就是要占领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她才有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易秦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易秦娥。《梨花雨》的主角是他的养女宋雨，他当时就傻愣在那儿，甚至有些失态地问，为什么不是我？秦老师还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她才16、17岁，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秦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16、17岁啊，在17、18岁的时候，你已经在北山地区是大明星了，这个戏创作还需要一段时间，第二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年满18岁的人啦。易秦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地说，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戏吗？秦八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是为你写的呀，明明是 易秦娥激动的有些说不出话来。秦娥，宋宇是你收养的孩子，他排的两个折子戏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团里所有人几乎都自然而然的把这孩子叫小易秦娥了，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难道还不是在为你写吗？易秦娥说不出话来，他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的抬升起来的，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这时薛贵生也突然来看秦八娃了，他见易秦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的看了看秦八娃。秦八娃继续说，秦娥，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宇，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延展下去。否则，等到你60岁的时候，这帮孩子已经20-30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77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写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看了你女儿宋宇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娃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就不完整。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易秦娥的感情。我觉得我是在为你更续生命嘞。无论怎么说，省秦上一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易秦娥了，这让他易秦娥还是突然感觉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易秦娥对薛贵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也是那么恶心做作，秦八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对从没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他的眉毛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但今天看上去就更像个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易秦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心狠手辣，易秦娥绝望了。尽管宋宇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她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唱成秦腔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儿、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易秦娥是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是不是今天，今天就让她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了。她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她的谣言黑材料更让她深受伤害的事。她慢慢地站起来，甚至还摇晃了一下身子，薛贵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震了震，一把推开了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贵生和秦八娃在身后还叫了几声，但是他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下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他，但是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 加之他是至今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他耳朵里传来话，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秦娥。易秦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他顺手拿了一瓶平常练字画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现场，一看狗日的石怀玉果然是把画他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他几乎不能近身。他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馆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秦娥，说易秦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岔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幅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黑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稳禁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易秦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的平板支撑在卧室里，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美术馆里，据说开馆时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朋友圈里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也并没有提名叫响的写着易秦娥，并且他能看出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修改的，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浪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太多的人熟悉了，加之他们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是画的易秦娥了。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爱怜与深情的。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画名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与秦魂有什么关系呢？但立即有人回应说，人是万物之灵，易秦娥是秦腔精灵中的精灵，作者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你能明显的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中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当初画出来时最让易秦娥震撼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也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要紧处是遮盖了树叶和葡萄的，但是这幅葡萄和树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生命的健康肌理从脸部、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花景、草叶、清泉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易秦娥毕竟是学过画的，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与自己无关的画作，他是会爱不释手，甚至对画家要肃然起敬的。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画的竟是他，就让他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 无论如何，这幅把他再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剥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并且要消失得越快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了。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者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这个人是易晴娥。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地凝固起来。易晴娥感到这幅画作对他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是灭顶的。如果石怀玉在场，他是会跟他拼命的。可他没有见到石怀玉，也就无从释放这种切齿痛恨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但已经顾不了许多了，剩下的就是找狗日的石怀玉和他算总账了。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到他与石怀玉刀枪对决，他就自刎在美术馆了。当他在平板支撑中看到微信朋友圈发来的这个消息时，扑的一下身子就放弃了。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经血流成河，美术馆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其实人早就咽气了。天哪，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易晴娥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的时候，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易晴娥已经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一直把他紧紧地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只听美术馆的人讲，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是具有很高认识价值的。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有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还有人说可惜了，石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幕仪式上，石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路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他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和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和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的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石怀玉已经在秦魂下稳静自裁了。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主角》，小说演播赵岩。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春日安康，我们下次再会。